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也感谢我们素云执事为着我们戴安娜执事的感恩，还有为着他的亲属的祷告，但愿他祷告的全部得到成就。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是他的丧礼，那我们同工们盼望都能够参与。那么我们今天进入五月份啊，可以说已经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已经过了。那从今天一直到整个五月份结束，我们有一系列的家庭信息。那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那家庭是我们最爱的，也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挑战。不管是我们的婚姻、儿女、父母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人都难以忍受呢。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切据，我相信那神的美意不是让我们最亲最爱的人成为我们的痛苦。我们最爱的人身上若是有问题，那若是有不理想之处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时候呢，那神一定让那个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忍耐，也甚至会成为我们的见证和我们的冠冕。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只有一次活，很短暂的时光，只有一小组人跟我们有这个血缘关系。如果我们心里因他们的遗憾、很受伤、有失望，得不到能力祝福他们，那我觉得那个是很可惜的事。有些人在工作上很成功，有些人像我这样做传道人，我就做了很多很多很伟大的事工。但是在祝福自己的家人上，那家人的需要软弱呢，他看都不看，也没有关注。那么这样的人就在爱邻舍的事情上也失责了。所以我们五月份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那我这个礼拜一祷告的时候呢，在为这个家庭信息求恩的时候呢，应该要从哪里开始？那马上主就感动我，今天是母亲节。那母亲节呢，应该要说几句话，要祝福母亲，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庆祝母亲节啊。那父亲节没有什么被重视啊。那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兄弟节啦，什么祖父祖母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几乎都没有听说过，对不对？大家都关注这个母亲节。那为什么母亲节这么受重视？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孩子买礼物送给母亲，一起聚餐啊，那说很多感激的话，好像都是在今天要做的啊，或者上个礼拜或者怎样就已经开始做了。那么母亲为什么这么伟大？我们都知道，那母亲是具有这个牺牲性的爱。那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啊，做父亲的当然也懂啊，做母亲十月怀胎，那把孩子生出来喂奶，然后自己身材走样，耗尽精力，然后这个雌性的爱呢，是很细致、很细密的，这样无微不至的为这个孩子忍耐到底，不是单单他就是幼年的时候，也一直到他长大、结婚，还是一直关注他。孩子生了孩子，那现在有孙子孙女，还是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来继续有关注自己的孙子孙女，这是一个母亲无微不至的爱来的。所以做父亲的当然相对来说不能相比了啊。所以现在的母亲有时候呢就跟自己的丈夫说，你也要帮助，你也要付出啊，我很忙啊。那很聪明的丈夫就说，你看全世界都这样看重母亲节啊。所以呢，那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一个女人做了母亲之后，她的爱真的是变得这么伟大吗？那么如果按自然的原理来讲，有一个女人，那她怀孕生了孩子之后呢，她从一个领受爱的那个角度啊，长大的时候呢被父母亲疼爱啊，一直领受，结了婚之后被丈夫爱，领受，对不对？一直领受，到现在她忽然间怀孕了，然后经过那个10个月的痛苦， 然后最后阵痛辛苦的把这个孩子就生出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这个领受经过痛，然后现在生出孩子的时候呢，完全改换了，从领受变成要怎样付出，从一个什么都是取，现在要舍，要舍去的。所以一个女人从小姐的样子呢，怕痛怕脏怕辛苦，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呢，什么都要为她就牺牲。那这个生理跟心境来讲呢，她又经过很巨大的一个变化，她又经过很大的一个学习曲折 very steep learning curve。 那在这个当中呢那她所柔顺的性情姐妹一般上柔顺，有了孩子之后呢变成很刚强，那从一个怎么都要求，那现在呢要懂得舍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他在造女人的时候呢，他注射在这个女人的基因构造里面，所以他生出那个新的生命的才有足够的能力能够会照顾养育他。所以伟大不伟大，奇妙不奇妙，那非常的奇妙，非常的伟大，对不对？但是各位有一件事情呢，各位是特别要注意的，虽然感觉上也看起来真是以人性来讲，这是这么上帝在一个女人身上伟大的作为，你要知道当人堕落之后有这个罪性，在这个罪性里面，我们知道在一个女人她很强烈的这个母爱，当然父爱也是一样，虽然这个父母之爱呢很伟大，但是也受到这个罪恶的一个侵犯。所以有一些的母亲呢，那她一生了孩子之后，哇，好像全世界只有她了，很奇怪的，她就掉入，因为太担心她关注她，掉入一种抑郁。有些母亲就生了孩子之后呢，就是把孩子呢，哇，就是开始跟旁边的人照顾这个孩子的人吵架，有分歧，只是跟自己的父母啊，你们为什么这样照顾我的孩子啊？那个时候呢，他开始跟旁边的人有分歧，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宝贝，这很奇怪的，原来是上帝给他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女人，但是现在呢，他这个好像强烈的爱呢，把他成为另外一种。那有一些的女人呢，她就生了孩子之后呢，她不愿意要承受这个做母亲的压力，就逃避做母亲的那个责任，所以呢，她抗拒了神在一个女人身上很自然的那个塑造，所以，哎呀，看到孩子，不能，就交给女佣，交给父母，然后自己全身心的就是投入工作，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原本在她里面应该要产生的那个母性呢，慢慢就消散了。那所以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就缺少了那个母亲呢很细致的照顾和呵护。那其实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呢，我们有孩子你知道，其实这个孩子他开始有理性，两三岁的一直到他16、17、18岁，他的思想独立形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很需要一个母亲的。那当然弟兄丈夫是要给一个方向，给一个领导，但是要多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个人就是一个母亲，多方要跟他谈，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很多的给他心灵的安稳，给他逻辑思维的建立，给他很多价值观的建立灌输，这一切呢其实很多都是一个母亲要做的工作来的。我们会据说我们国父李光耀，对不对？他就养育三个孩子，他是就国家的领袖。那妻子是一个律师，他是跟妻子说：“那我们的孩子呢，那不能我们两个人这样忙，所以你每天工作的时候呢，中间吃饭两三个小时呢，一定回家跟着孩子们一起谈论，一起说话，一起了解，给他们的心灵有安稳。”所以呢，连这个世界的人呢，他们都会有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发现有些人，有些的母亲，有些的妇女也逃避这样的责任。那另外呢，还有什么呢？那有一些母亲呢，又生了孩子，那就太过的爱孩子，变成一种溺爱， 溺爱到就轻视这个上帝的圣洁，就袒护自己的孩子，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所以昨天我在英文聚会的时候呢，我特别举出的一个以撒跟利百加的例子。那特别利百加呢，就是教这个雅各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要怎样骗，对不对？要夺取哥哥的那个长子权，所以带来了后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事，圣经不但给我们积极的例子，也给我们有失败消极的例子。那有些的父母亲呢，我看他们将全身心就关注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你生了孩子他不管其他孩子，那生了孩子呢，生孩子之前呢还会关注人，关注做主日学老师，关注其他的孩子。那生了孩子之后，自己的眼睛呢只有自己的孩子，只有自己的孩子才叫自己的孩子，才是孩子，只有自己的孩子的需要才是需要，只有自己的孩子的痛苦才是痛苦，其他的孩子痛苦不是痛苦。所以呢，那个时候什么都放掉那放掉工作，放掉服侍，放掉主日学，那全部只有自己专一的管自己的孩子。那其实你要问上帝，给一个女人她能够怀孕，有经过那个十个月的那个辛苦，这个时候母性产生，不但是叫你来能够照顾你自己的这个孩子，也叫你对很多其他的父母他们的辛苦又产生那个同理心。你要看到其他的孩子，哎呀，这个孩子呢父母亲离婚，那个孩子呢没有很好的被关怀，你有看到这样的孩子的呢，心里为他们有一点伤痛，就感觉到要好好的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应该有这样的同理心，这样的理解，这样的怜悯，要在一个做母亲做父亲的人身上要产生。所以呢，但是呢不是这样的结果呢，那现在呢眼睛只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呢他变得更加的自私。原来是要无私的爱，有坚韧的爱，现在变成狭小的爱，只有关注自己的孩子的爱。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也是我们 不但是在外面，在教会里面那都会看得到有这样的光景。所以你说母亲真的女人做了母亲之后真的爱很伟大吗？不一定。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你要跟你的罪性征战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当中有姐妹呢很想有孩子呢，现在没有孩子你们不要太难过那个时候你有了孩子之后呢，你的内忧外患，外面因你的孩子担心，这里面你因你的这个这么疼爱的孩子，你有私欲，你放不掉。各位，我每一次我做父亲，我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好像常常就是看到一面镜子。我常常跟主说：“主，求你叫我不要成为一个很凡俗的父亲。我知道我的呼召，我知道我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呢，我一结婚，上帝就给我三个孩子，很快的我就生了他们三个。”很多的经历就看着养育他们长大，有上帝让我这样的抚养他们，然后这个当中也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那教会有很多的孩子，有各种背景的孩子就来到教会。所以我心里面常常说，主啊，叫我不要犯罪，叫我不要狭小，叫我因我这个三个孩子呢，我能够祝福很多所有的孩子，理解很多孩子的需要。每次我自己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叫我不要只有全身心就关注他们，有在这个当儿我要有使命，有三个孩子里面他们的好，他们的不好，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缺点，他们使我喜乐的地方，使我难过的地方，就这个全部求主来用来成圣这个人，又要使用这个人。各位，你有这样祷告，你就完成了主给你孩子的意义。对，很多做父母的呢，就其实心里面爱世界，对自己孩子呢，就是看他们哇，这个孩子呢很优秀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主用。这个孩子不听话，不会读书，什么都不成才，哎呀， 牧师啊，这个孩子以后就来做传道人就好啊，这样，哎呀，这样哪里教会哪里有希望？其实可能他真的会成为传道人，但是你这个心的上帝不纪念的。我跟各位说，你最疼爱的、最好的、最优秀的，主啊，用他献给主。所以你不要从生他的时候哇很辛苦啊，主啊这么辛苦，以后他长大献给你，然后他长大之后哇什么都优秀呢，哇心里改了，做医生啦，做律师啦，就最好是这样啊。那各位，这是我们全部做父母的犯罪来的。如果我要说，我们做父母亲呢，所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罪性，不但是那个孩子要养育他的辛苦，加上你自己的罪性呢，所以呢，你会发现苦上加苦。所以在神要帮助我们怎么为家庭祷告，上帝先要坚固我们一个这个人，上帝先会用他的道来光照点醒我们。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的时候呢，你就以为这就是父爱，这就是母爱嘛，那你就继续这样下去，你不知道在神眼中是非常自私的。那所以神的道点醒我们，再加上就神的道来的时候，你有适当的一些苦难试炼，在你婚姻有婚姻之苦，养育儿女有养育儿女之苦，那你老了有身体有软弱的之苦，这个当中你跟家人在一起的很多很多的事，很多的一些难处不理解，这个当儿呢，你慢慢会明白说，主啊，你给我家庭的理由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要开始这个讲座之前呢，我一直问主，主啊，我除了要勉励我们母亲，母亲已经勉励完了，对不对？那我还要从哪一个角度讲呢？那主马上感动，所以今天我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堂，那我先用一个在主面前，他靠主忍受痛苦的一个妇人的故事来讲。那这个妇人呢是非常的蒙恩，那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认识他。但是这个妇人，我要讲，他不是成为了母亲之后才蒙恩，反而他是成为母亲之前才蒙恩。他不是成为了母亲之后，哎呀要养育孩子呢很多的难处辛苦担忧然后有苦难，不是。他的痛苦是在他还没有怀孕要生这个孩子之前的那个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说，哎呀牧师我会成熟的啦，因为我有孩子了，我就会成熟，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你还有孩子之前没有蒙恩，有孩子之后更不蒙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有孩子之前你不懂得交托主爱主靠主，你一有孩子之后呢，那个孩子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哇那个重担压力来，你的罪性啊真的是爆炸了、到最成长到那个罪性促使你到一个地步呢，你因那个压力不能，你会给你旁边的配偶很多的压力，所以呢有时候婚姻问题就出现。有一些婚姻呢其实经不起很多，上帝就如果一给他们一个两个三个的时候，哇因这个孩子不能经得起那个压力的时候呢，就变成有婚姻问题。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过。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妇人她还没有有孩子之前，她在神面前神许可她身上发生的有些苦难有些的试炼临到她，她怎么单一的靠主然后经过这一切。那然后后来上帝用这个妇人啊，生出了以色列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就是撒母耳先知。所以这个妇人是谁？就是哈拿啊，各位都知道哈拿的故事啊。所以呢他怎么在主面前忍受苦难的那个生命那个见证，你先要得着你才能够为你的家庭有祷告的啊。所以我们一起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各位你都知道哦，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我们看第二节，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什么哈拿，一个名叫什么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很容易生啊，天天每年都生啊。哈拿没有儿女，这是 很自然的，但是没有。但是圣经呢，有很清楚的讲说，为什么他没有儿女？各位，如果你没有神，你身上发生的苦难的时候，你没有答案。但是有一些人有神，他身上发生的苦难之后，他没有想到这是有神的因素在里面，神许可这良善的上帝在他的主权里面，他许可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眼光看的。所以圣经记载的时候呢，第六节马上跳去，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对不对？其实之前也很清楚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所以呢，那个因素是有上帝，所以因为有上帝，所以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良善、慈爱的，对不对？所以在他的主权里面许可的，一定有重要的因素。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在这个因素里面知道上帝的美意，然后在这个地方靠主经过，然后再透过这个苦难蒙受极大的祝福？不是很多人啊、哦。但是圣经这样说了。那现在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所以每一年上圣殿的以利加拿一双份给哈拿，那比尼拿乃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第八节，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要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的丈夫是很想安慰他，对不对？那我们做丈夫的看到妻子哭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种的安慰呢都会说了哈，但是有没有安慰到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后来第九节，那他们在示罗吃完了，哈拿就站起来，即使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那有些人只有哭，但是现在哈拿哭泣的时候，下面怎么说？祈祷耶和华，感谢主啊！你的哭泣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什么祷告？他向神求一个拿西亚人，一个分别为圣的孩子。各位，所以我们的痛苦啊，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些人呢，从来没有被他的苦难激动，他就因苦难灰心。而是你的苦难被带到一个尽头，有圣灵，你来到神面前，先是把你带到主的面前，面对主，很正直的面对主。我要这个孩子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我的孩子好的目的是什么？我要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各位，带到神的面前问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圣灵光照你，你求，没错，你求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孩子，每个人都有结婚啊，你看他们的样子变成这样，那你也要这样。所以哈拿在那个时候知道，心里面，主啊，我要向你求，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不是要满足我的这个本能，这个 instinct 本能的需要，我每个人要传宗接代嘛，不是这个东西啊。主，我要求，向你求一个这样分别为圣的孩子，一生住在你的圣殿，一生被你所用的一个孩子。所以呢，他断奶的时候把他献给主，放在圣殿，在圣殿里长大啊。所以这个妇人就这样求。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不住的啊，不是一次啊。各位不要以为你一次轰轰烈烈祷，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那时候是大祭司嘛，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祭司啊，你不应该喝酒。这个祭司呢非常糟糕哈，人家是在祷告喝酒或者喝酒，他都分不清啊。所以呢那所以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哦，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所以呢，现在说的话就是对了，圣灵感动他，所以安慰这个女子。所以呢，这个女子非常的蒙恩啊。那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什么？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何等蒙恩的女子，她遇见神了，她得到神的安慰了，她跟神挣扎的心心吐意，单一要依靠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呢，不是先用一个孩子来安慰她，乃是上帝用他的同在，用他的声音来安慰他。所以呢，这个妇人得释放。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看这个撒母耳记上，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对不对？撒母耳记上呢，是要引进君王的一本书来的。从撒母耳记上之前，什么那个时代是什么？士师时代，12个士师出现，整个以色列失败了。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开始有君王时代要出现了。但是呢，我们会看得到，在撒母耳记上呢，这个很多很多的事件出现，很多很多伟大的人物，像撒母耳。撒母耳他就出来，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将出来的时候呢，他制服非利士人，这时常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当撒母耳做先知的事实的时候，没有不敢侵入以色列。那撒母耳呢，他更伟大的事情，带整个以色列全民在米斯巴那个地方，他们悔改，在神面前痛哭，这是12个事实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在撒母耳记更精彩的谁出现？大卫出现，对不对？这个牧童他怎么击倒歌利亚，我们主日学生都会懂这件事情，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然后他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然后他征服亚玛利人。然后大卫他还没有做君王的时候，他的伟大使，他的正义，他的称职，全部在那个撒母耳记上讲。但是呢，撒母耳记上的一开始呢，不是讲这些英雄。撒母耳记上的一开始是讲到一个受痛苦的妇人，就是哈拿。各位很奇妙，对不对？因为圣经的记载是有一个强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被那些好像英雄性的比较看起来很威严的，哇，一看就知道了，哇，这样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打仗动刀动枪，不是，是一个妇人，痛苦的妇人。那她的挑战其实呢，不输于这些勇士的挑战，所以他真的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知道。所以讲到这个妇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极其难受的痛苦在他身上。哪个痛苦？有三个来讲。哈拿身上有三个痛苦，那这个三个痛苦呢，他怎么忍，靠主忍受。第一个痛苦是什么？第一个痛苦是，我们一般说哈拿的痛苦是因为他没有孩子，我们很多人就这样想，其实不是，不是。你没有孩子呢，是上帝给他的处境，上帝给他的条件。如果你的苦难是上帝所给你的，上帝必定有足够的能力给你承受的。阿们吗？阿们的、所以呢，你很想结婚，但是我单身，心里面是有点遗憾，对不对？我很想生孩子，没有孩子。我生了孩子之后，我孩子不听话，但是呢，这个过程上帝给，所以你心里面还是有安稳。但是呢，现在他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在他的那个逆境里面，看起来不理想的情况呢，有对头。所以呢，圣经特别一开始讲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对头比尼拿。那丈夫有两个妻子。那一个妻子是这么自然的能够生育，他是一个也生不出。那在这个里面呢， 他的对头来羞辱他，激动他，对不对？所以呢，在他的痛苦里面，叫他感觉到羞耻，叫他感觉到愤怒啊，叫他心里面不能安稳。所以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对头是有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处境里面，也是仇敌，接着人，接着环境，甚至撒旦自己有时暗示我们，你羞辱我们，对不对？你看你的孩子这样，你看你的婚姻这样，有什么？你看你这把年纪了还没有嫁人，这种啊，整天，所以呢，这几年没有新年探访，很开心啊。有些人啊，去那边整天问几时结婚，几时生孩子，几时什么这些。其实呢，你们要知道，我们的有一些试炼，神特别给我们的试炼，那个独一无二的试炼呢，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但是我们有仇敌，一直来激动我们的事情。我们要明白，神看得到这件事。哈拿身上一个微弱的妇人啊，她承受就里面的内忧。第二呢，这样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痛苦，一定找谁？找爱人喽啊，找爱人找谁？找自己的丈夫喽。所以自己的丈夫来能够会安慰你嘛。但是这个丈夫讲的什么？哎呀，你为什么哭？有我不是胜于十个孩子吗？这个好像是讲他的 EQ 不太好啊。虽然他是很好的人，很善良的人啊，但是呢，他好像不太有同理心啊，感觉迟钝的人啊，好像一个姐妹她很想结婚，没有找到配偶，你急什么？你苦什么？有这么多肢体爱你啊！像你讲的时候，他都不会了解。你不了解，你已经结婚，你不知道，就也心里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安慰人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太能够有同理心的。但是姐妹呢，通常是这样啊，自己的丈夫，我痛苦的地方，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很苦，对不对？你心里面说，我跟他生活大半辈子，我不开心他都不知道，这种心。所以呢，所以所有女人都要依靠的，不能依靠的，不能依靠的，所以这第二个痛苦。然后第三是什么？就他来圣殿啊，要祷告的时候，他是一个金钱爱主的妇人啊。但是这个以利祭司啊，一点认不出，以为她是不正经醉酒的女人。所以我们会有知道的哈，有时候一些人他在家庭很不开心，来了教会希望从属灵的长者，从小组长牧师得到一些安慰勉励的话，没有来到这边反而他们误解我还是什么也有，我相信有吧，因为牧师也不是神，有时候呢不能理解你的处境，或者没有在乎到 你的那个痛处，有时候也可能有我在想这个东西。所以哈拿的身上我们圣经其实要前面为什么一直强调他的痛苦其实我们就以为他没有孩子，我们每次读着他给他一个孩子就好嘛，好像撒拉给他一个孩子就好嘛，对不对？利百加给他，其实我们的痛苦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圣民的痛苦，我们有属灵的仇敌，我们有对头，我们有我们连我们自己最爱的人有时不能理解我们也有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结婚的人以为说我们结婚了，我的另一半成为我的帮助者，但是有时候他成为你的控告者有时候也有成为你的压力也有你要服侍的时候他扯你的后腿也有。所以这些的难处全部放在什么？这些全部的难处放在一个微弱的女子身上。所以呢，你会知道为什么她的生命的见证胜于其实很多圣经有记载的动刀动枪征服仇敌的勇士那或者圣经的伟人。为什么？那个女人身上她完全不能承受的那个东西，上帝都放在她的身上所以这哈拿的身上主放着。但是呢，这些怎样激动她到什么地步女人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表现是哭泣，对不对 从人身上得不到安慰的时候哭泣，但是哭完之后很清楚知道只有上帝，他眼中只有主，所以他祈祷耶和华上帝，这最伟大的事情是这个了，所以他来到 主的面前，然后他跟神许愿的事情，他明白神的心意的事情，他向主求的合乎主的心意的。所以这个妇人可能他也没有这么伟大，想到，我的孩子有一天要成为大先知还是什么什么，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就在神给一个妇人身上所以给他经历的那个苦难，也给他能够理解的那个程度里面，很正直很清新的来到主前向主祈求，主给我一个拿西尔人，一个孩子，拿走我的羞辱，明白我的痛处的主来亲自做我的审判者，我的维护者，来帮我拿走我的冤屈。这个妇人 她就这样在神面前不住的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哈拿的故事？各位，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呢，不要讲姐妹啊，弟兄呢不能承受。我看很多服侍主的人啊，有心里不爽快，跟旁边人吵架，家里家庭婚姻儿女不如意，这种难处一来的时候呢，灰心，我马上就放掉了，不要承受，不愿意承受。主啊，为什么我服侍你给我这样？主，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为什么没有给我开路？我们都是这样祷告，对不对？我服侍你嘛，你要给我家人好嘛，给我孩子好嘛，我们心里面就要这样想。那这样你这样想，然后你这样要服侍主，我跟各位说，你不要讲服侍主，连你基本的你的家人身上的一些苦难，到有一个时候你婚姻两个人有分歧，或者你已经老了，身体有故障的时候呢，那时候呢，连你自己家里的事情跟家人的那个和谐的东西都不能承受了，你不用讲服侍主。所以各位，你要为家人，原来这个变乱的时代就具有挑战性的家庭，你的孩子在这个时代呢长大，受到外界网络各种的影响，那他进到青春期中叛逆的那种性情出来，有时候呢两个人刚刚结婚的时候呢，前两年是度蜜月，但是就开始慢慢两年之后开始吵架了，因为两个罪人要适应彼此，那时候不容易的，那个适应彼此的那个关，哇，忽然间你的习惯跟我的习惯，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那你的父母跟我的父母，你的需要跟我的需要，那其实你度蜜月完了一两年之后呢，你就发现这个方面呢又受很大的挑战。所以很多离婚是前面五年的，你们知道吗？很多离婚是不能承受这个东西。那么然后呢，这个一两年还没有完了之后，如果你马上就生孩子，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生出来的时候呢，又加上孩子给你们的压力的时候，然后慢慢两个人不讲话，只有管孩子，就这样的，然后这样过婚姻十年二十年的这样，然后几乎对彼此有一些失望，就一直收在心里面。所以很多的婚姻家庭呢，就是在这个大环境的威胁，还有里面没有靠主，这样的光景里面呢，对彼此失望，然后呢，这样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就长大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欠缺，可以感觉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感谢主，在我们一直想说我们怎样的要为家庭祷告，要生出蒙恩的孩子，要有一个意向的婚姻。神先给我们看到一个承受痛苦的妇人，那她的故事。所以哈拿的这个故事呢，我跟各位说，当我们看的时候呢，不要单单看这个女人这么伟大。这个妇人呢，就神在她身上的一个工作呢，叫她成为了谁的预表？谁的预表？就是我们主耶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表来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读，我们就好像约瑟 他被背叛，所以他成为基督的预表。我们每次看这样，大卫他也是这样，他是君王，然后成为将来的君王的预表，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去想有一个妇人能够成为基督要来的基督的预表。这个妇人呢，他怎样预表基督？基督我们道成肉身的主来到世界的，这与他为敌的世界，他所造的世界，但是世界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他有没有对头？有对头。他对头就是撒旦，借着这个世界的王希律王，他一生出来要杀他。我们主耶稣一开始服事的时候呢，在旷野40天被这个撒旦试探，然后他长大的过程的，其实他的家人最爱的生他的跟他一起长大的都不认识不了解他的使命，对不对？所以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的时候呢，父母亲 都走了，那找不到他回来，你做什么叫我们担心的不得了。然后呢，他在开始服事的时候呢，他的兄弟们其实都不看好他，兄弟们都不相信他。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3年半培养的门徒，门徒们也有时候很多时候误解他的教导。在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们还是 不了解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完成的那个使命。然后一直觉得他主要带来现在这个地上的一个王国，不了解。然后最后他被门徒其中一个就是背叛。其实呢，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在地上完全经历人的撇弃，人的离弃，然后还有比我们人更伟大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甚至被担负我们的罪的时候呢，父上帝就掩面不看他，离弃他，那个时候。所以他是我们人类当中的救主，人类当中的基督，我们人类当中的得胜者，所以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地上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地上的圣经伟人其实都是要预表他，当然没有一个比他伟大的。但是各位，我们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来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把他的一生伟大的生命见证就给我们看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有时候带着一个我们小小的问题来，我们带着我们家庭的问题来，那主说什么？你看到什么？难道你只有看到我给你这个小小的问题解决啊？我给你这个孩子听话，我给你这个婚姻的问题离开，也不是这样简单。其实神在这个当中他要做怎样伟大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让你能够体会主的心肠。所以我们经过的有一些难处苦难，有时候在服侍主因为有家庭问题的内忧外患里面，会你要看到基督，你不要就看到自己的苦然后一直自怜，你要看到这位主。你现在在反射他曾经活在地上的，就这么荣耀的，在极大的痛苦里面被人离弃里面他怎样完成上帝的使命。所以在你为你的家庭祷告的时候呢，你起码有这个明白的时候呢，你的眼目转向主，不是只有转向你的问题，这是一个开始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讲今天母亲节呢，不是单单一律纪念母亲的伟大啊，母亲十月怀胎啊，无微不至照顾我们啊。我跟各位说啊，几乎所有母亲都会这样做的，所有母亲，除非你是不太正常的母亲啊。一般上所有的母亲父亲也是，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儿女牺牲了。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呢，从家庭到社会都有源源不断的那个苦难来到我们身上。所以很多人面对家庭问题带给他们的痛处，婚姻有婚姻之苦，养育儿女养育儿女之苦，也特别我们人老珠黄之后，我们也拖累家人嘛。你老了，这里有病那里有病要看医生，然后你要感觉到你拖累你的家人，然后你的家人也在照顾你的时候很多的怨言， 有时候有这样。我跟各位说，我们有些人没有走到这条路，我们还 不太明白。有些东西是你们要知道，人生当中一定会走到的。有些家庭呢，一来健健康康，大家忽然间一个人生病，一个人生病，那时候起呢，好像这个病人啊，原来跟你这么亲，有血缘关系的，那因为他现在不能动、不能走，或者很多很麻烦，要带他看病，还有医药费也很贵，然后等一下他又不能照顾自己，然后家人之间你也有要忙的，他也有要忙的，所以要付出时间哦。这样的时候，对不对？那时候开始，因为一个病人在一个家庭里面出现，每一个人的那种自私，每一个人的那个罪性就会显露出来。在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在那个短暂的时间，上帝给你那个难处、那个苦难，你要活在主的面前，很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主啊，帮助我，在这个你给我的这个短暂的战争里面啊，让我活出最荣美的见证，为这个你给我的家人，跟我有血缘关系的，在他最难的这个时刻呢，我怎么帮助他，安慰他，满足他的需要，然后你不会有遗憾。我跟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前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呢，刚结婚啊，我们健健康康，父母也很健康。然后三十多岁了，我有孩子。现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亲越来越老迈。然后最近你们知道我的父亲啊，有很多人看我的父亲两年前的时候，哇，两三年前跟我们打羽球。现在他走路的时候完全衰弱啊，因为他有这个帕金森的这个病啊。那帕金森是你脑退化，很快速的退化，这是没有药医的。所以每次他来十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招待一个，而且坐在后面旁边的靠住那个墙壁啊，我就为我爸爸祷告说，这个是你只有来教会啊。但是我做儿子，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哥哥也不在，在日本。我们三个儿子，通常儿子呢没有这样细啊，没有这样细。但是呢，好像忽然间我哥哥不在的时候呢，我是应该要担当家庭里面的一些难处嘛。那我母亲也老，母亲也有时候家里面还有一个子女要照顾这些东西。我有时候我看我的父亲啊，他越来越弱，越来越慢的时候啊，有时候巴金森是你要走的时候啊，你要停十多秒、三二十秒，你才能走的。不懂为什么这个脑到你的脚跟手要动的时候啊，上车下车这个东西，我就发现他呢，如果两三天、四天没有做复健，他是一直要做运动，一直要去这个健身院这些东西，一直要做的。他一没有做的时候呢，你看他，我去看他，整个人就躺在床上这样子，或者椅子的弯一边这个东西，整个慢下来，所以。我就有时候打电话母亲，你有没有 带爸爸下去楼下健身的、这个、他母亲也忙着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我父亲他现在人生到这个地步，我也在教会有服侍有这么忙，但是我一定问我自己，他是上帝给我的父亲，在我人生里面就是从小到大到我读大学怎样养育我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忽然间很奇妙的一个怜悯，我就说，爸爸在最后的这个时光里面，他患病，我要怎么帮助？所以我跟师母讲好，所以我是想怎样，一个礼拜就是常常有载他到健身院里面，然后拿着我的东西，我的电脑，然后找一个图书馆里面，然后他一去要两个小时。如果我两个小时，我是时间呢，就一两个小时要花，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拿着我的电脑找附近一个图书馆里面，然后做我的东西，然后这样的关注。你家里忽然间有一个病人的时候呢，你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发现 老的要管的时候，小的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啊，如果你老家里老的也要管，小的也要管。如果你小的，你的孩子也不听话，或者他们在青春期还是怎样，有一点误入歧途的时候，你要盯住他啊。我们有一些姐妹跟我说，牧师啊，要我的孩子呢、啊，要盯住他，整天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过？一没有盯住哦，又搞东西了，又不懂做什么，所以呢要盯住。所以我跟妻子说，你管小的，我管老的哈，我这样说。所以也这样的，我问我自己，说主，这个期间呢，一定会过的，因为有一天我的父母会不在的，有一天我的孩子会长大，他们会懂事的。对不对？但是只有这个期间，这可能几年要忍耐的。所以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经过的那个忍耐的过程呢，不是永远的，不是到你人老珠黄，不是的。其实有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的工作是很忙，但是你的父母有问题，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又不听话，就在那个很像 pressure cooker 很压抑你的那个情况里面，上帝炼尽你一个人两三年，你不要埋怨神。在那个时刻呢，上帝炼尽你的时候呢，扩大你这个器皿，好像用火烧你这个器皿。所以呢，那时候你身体也疲累，精神也辛苦的时候呢，然后那时候你不得不靠主，你祷告的时间反而推多起来，你祷告的那个集中也更迫切，其实就是在你苦难的，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当中，你所爱的家人，你才会有发生这样的祷告。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不然一般当中，我就要做我喜欢的事啊，我的工作我很喜欢，哇，天天上班下班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啊，时间要去哪里都可以，你哪里会心里不平衡？你哪里会要祷告？你祷告也是随便这样，主啊，感谢你给我今天做的平平安安，然后呢，哇，我能够荣耀你啊，就这样做。但是你不明白什么叫火焰的试炼，你不明白那个试炼，你就不能有建立那种承受力，那个靠主忍耐辛苦的那个过程，你这个器皿呢，将来就不可以被主大大的重用。你们明白现在牧师要跟你们讲，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其实我讲这个信息是，我不管给大家怎样的哇，家庭信息、婚姻怎样，问题是你做得出来吗？问题是在那个难处当中，你能够忍受得住吗？为什么忍受不住？第一是，当然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你绝对忍受不了。第二，你在那个苦难、那个难处当中，你逃避，你埋怨，你说为什么这样，然后呢，你不懂为什么，心里面一直有那个结在那个地方。其实不是，神在用你这个器皿，所以呢，现在练这个器皿，要练了之后才能用的。所以哈拿的故事告诉这个妇人，神这么炼净她，不是一般的炼净，不是一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一般妇人生了孩子之后，哎呀为孩子担心的，在她生孩子之前炼净她。炼尽他这个生命，然后之后他生出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的时候，最后你们会看得到他跟谁相比。各位，撒母耳记上前面几章哈拿跟谁是对比的？跟谁？跟以利祭司。以利祭司这么高位置的这个祭司长德高望重，对不对？以色列的祭司跟现在连生孩子都不能生出来的一个妇人，这个差异各位看得到吗？这个差异。所以哈拿他怎样的靠主，经过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主让他生出撒母耳。重要是什么？他生出来之后他怎么赞美上帝？所以你第二章的时候看到哈拿的诗歌，哈拿的赞美，各位有没有？那今天我没有时间读这个东西，但是呢，整个诗歌第二章一到十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 他的赞美不是什么主啊感谢你给我一个儿子啊，他的赞美不是以自己的需要得满足为中心的，他的赞美呢是赞美上帝，很忠心的属性。上帝啊，上帝眷顾贫乏和穷乏人，要鄙视骄傲和狂傲的人，然后我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对不对？不是因为我得到儿子我很开心，不是这个的，对不对？他是以上帝的属性来赞美他。然后哈拿怎样呢？那最后第十节的时候，他提到上帝的受膏者，上帝的那个君王，那上帝所要立的王与要高举的那个受膏者。那这个受膏者这个君王呢，也可能指的是因为他是一个预表，对不对？所以可能指的是撒母耳，或者指的是大卫，或者指的是将来要来的基督，都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从哈拿之后呢，上帝慢慢引进那个君王时代，因为上帝要兴起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就是大卫，然后大卫的子孙就是基督了，对不对？所以呢，一个这么微弱经过痛苦的妇人，上帝既然借着他的口能够讲出这样的启示，然后哈拿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呢，她是一个遵守她的许愿的女人，遵守的，不是生了孩子宝贝哦，就 OK 上帝我改变主意了，我可以不可以我收她在身边，不是啊，就是她一断奶之后，她跟她的丈夫说，这是我跟神许的愿而来的，所以把她就是送到圣殿去，在耶和华面前长大，所以这孩子从小就听到耶和华的声音，这以利是完全听不到。他的对比就是以利，以利是怎样？以利就两个儿子，这个两个儿子做祭司的时候怎样？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然后跟那个圣殿服侍的那些妇人苟合。那以利知道之后怎样？以利，你看，以利就是骂他们，对不对？他的父亲就警告他们：“我儿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事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哇，好像听起来是啊，但是讲而已啦，讲了，有些父母讲而已啦，孩子啊，不要讲，孩子啊，要去教会，孩子啊，要祷告，讲了有什么用？讲了，你要做什么？对不对？讲了他们不听的时候，他们要给他们承受什么后果？不要啦，现在跟孩子做朋友不要伤感情的，各位明白吗？讲可以去什么人都会讲的。一例是如果孩子是这样的话，应该要把他们的职位除掉，所以他寻思没有寻思，这个父亲讲可以，然后呢还是让孩子继续这样做啊。所以各位，所以这个家庭院里面也是很多东西各位要思想的东西，很多父母的那个教导里面，训责教训甚至给孩子承担后果这个东西，哎呀不忍心和这些，你们会发现，所以孩子长大的时候不知道后果，没有责任感。那最后呢，我们都知道那两个孩子呢就继续这样犯罪，拿着约柜要出去跟非利士人应战，怎样？两个孩子被杀，耶和华的约柜被掳去。以利一听到这个的时候，马上倒闭啊！所以呢，上帝这样的除去一个世事的家庭，兴起一个先知撒母耳，然后再借着撒母耳来高大卫这个君王。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家庭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要谨记神的应许。那一个靠主忍耐痛苦的妇人和一个寻思的祭司他们的结果居然不同，他们养出来的后代有天渊之别。那以利两个儿子那就是灭亡之后，但是撒母耳成为了以色列的先知，带领全以色列回归神。各位，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个是一个朝代国情的转换。如果你们会看前面十二个士师， 他们有很英勇的，有很厉害作战的，有很有领导能力的，到最后甚至有大力士 Samson 对不对参孙出来。其实呢，这些人都不能完全的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各位，他们没有悔改，上帝要的是他们的悔改。上帝每天拆大力士给你，上帝每天呼风唤雨，然后把你的问题拿。其实不是，只要有一群子民，他们因自己的罪懊悔，在耶和华上帝面因自己的罪哭泣悔改的话，上帝的怜悯再次领导，上帝的恩手再次会帮助他们。所以其实上帝要的是这个心的归回，你们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撒母耳要起来，一个听见上帝的声音，敢用上帝的教导来指责众百姓，而且百姓能够归回的，这样的先知要出来。那但是这个先知是借着谁的肚腹生出来，谁的肚子生出来的？一定一个怎样敬虔爱主，也经过种种的试炼苦难而怎么单一的靠主的一个哈拿，就生出来的一个撒母耳。所以这撒母耳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国情。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要建立的家庭，我们今天这么想结婚要生孩子，各位你要怎样，你要生怎样的孩子，你要结怎样的婚，各位你一定要问这个东西。因为圣经呢很清楚给我们，不但是我们人的本能需要的东西上帝会加给我们，但是在人堕落之后，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世界是走下坡，因为罪的缘故，所以罪恶满盈，继续会继续走向满盈的那个地步里面呢，谁来拯救一个时代？谁来把福音传出去？所以牧师为什么呢每年每年这样啊，开这些渔民特会啊什么，一直很关注下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一代人的起来。但每一次越关注下一代，我又看到下一代人受的那个试探，这个地上里面受的诱惑越来越大。那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抑郁的，动不动要自杀的，很无助的，然后一下子离家出走的，跟父母然后一刀两断，就这样的。那我们问，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说我的孩子我要怎样保护他们，你怎样保护呢？你连他的手机都拿不掉的话，你要怎样保护他们，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给他怎样的思想，你从现在开始要怎么的养育教育他们，这些呢都是跟你的婚姻跟你的教育有关系的。这个是我们等下个礼拜或者下下个礼拜我们有时间我们再多讲。那今天但愿上接着哈拿的那个故事呢深印在我们的心，大家不要因自己家庭的问题来辛苦。我再说一遍，这是会过的，这是一个短暂的时光，神用来炼净我们众人的。这个你清楚之后，你恢复哈拿的祷告，那下面我们才怎样的为着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下一堂慧君传道会讲的信息是什么？怎么为很难改变的家人祷告这今天要讲的很多的都是我们挑战性的话有一些家人死不改，我们都完全失望了那他会告诉你们，那我们每次觉得他死都不改的那但是呢，主要我们讲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下一堂这个是11点半要讲的，所以每堂要讲的主题都不一样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勉励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再次得到盼望，因为知道主眷顾我们贫乏软弱的人，主鄙视骄傲狂妄的人。那当这个世界世人很多，他们也自义自恃，也靠自己认为只有靠自己的方法能够有美满的婚姻，有能够养育出色的儿女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一个受痛苦的妇人，她怎么依靠你来全然得胜。所以从这个地方，主，我们再次被唤醒，我们要从一切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假想里面走出来，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意向要再次转向我们主耶稣基督， 主，我们感谢你啊！求主在这个整个的家庭院里面坚固我们众人。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